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人物是迦勒。迦勒是以色列出埃及那一代人最终得以进入应许地的两个人之一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成年男子60万，除了领导人摩西、亚伦，是因为没有尊神的名为圣，所以神拿走了他们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福气。其他人都是因为犯罪得罪神，神惩罚他们，让他们死在了旷野。所以那一代人只有两个人最终得以进入应许地迦南地，并且承受了地土。这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。圣经对约书亚的记载很多，神也大大的使用了约书亚，让他继承了摩西的领导职位，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。相比之下，迦勒却显得默默无闻，圣经对他生平事迹的记载也不多，似乎他也没做过什么大事，但神也称迦勒为他的仆人，大大赐福了他。民数记13章、14章记载说，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地旁，神吩咐摩西从12个支派里各选一人，都是做首领的，去窥探迦南地。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选出了12个人，其中犹大支派的一位族长是迦勒，以法莲支派的一位族长是约书亚。这12个人就去了迦南地，窥探了40天，还砍下了一些水果，然后回来复命。其中10个探子对摩西说，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可是居民很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。迦勒却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可是那10个探子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我们跟他一比就像蚱蜢一样。于是全会众大声喧嚷哭嚎，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约书亚和加勒就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可是全会众却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这个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神发怒，要用瘟疫击杀以色列人。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，神就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可是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。凡藐视我的，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至于其他人，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，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。所以10个探子报凶信这件事，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。本来以色列人很快就可以进入应许地迦南地，可是因为这件事，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时间延长了40年。而且这一代成年人除了加勒、约书亚之外，都没能进入应许地，倒闭在了旷野上。其他人都受到了咒诅，加勒却得到了祝福。神称赞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神，专心跟从神。所以神将他所窥探的那地赐给了他和他的后裔。看了这段故事，我不仅想起了主耶稣说过的一句话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找到永生之路的人也少。那一代以色列人成年男子至少60万人，最终只有2个人进入了应许地，这就是多与少的比例，是不是大浪淘沙？得救难不难呢？很难。60万人里面只有2个人得救，得救真是太难了。你会问，为什么神要让人得救这么难呢？不要搞错了，神没有故意刁难人，神多么愿意让全体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，这也正是神给全体以色列民的应许。可是问题是，以色列人一见到困难就害怕了，是以色列人把问题搞到复杂困难了。看一看这段记载，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，只要他们上去得地就行了。可是以色列人见到迦南地的居民人高马大，高城深池，就害怕了，觉得打不过他们。可是他们忘了，他们一路出埃及以来，是谁在为他们征战呢？是神在为他们征战。从给埃及人降下10个灾难开始，一直到分开红海等等，一切都是神的大能作为。他们只要听从神的，朝前走就行了，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有什么难的呢？可是他们真的害怕，不想往前走，不想听从神的。 而是用自己的办法，就是立一个首领返回埃及去。而加勒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他只不过跟定了神，神既然给了我们那块地，那么神就会有办法让我们得到那块地，我们就会得胜。我听从神的吩咐，不用自己的办法，结果他就得到了神的应许地。似乎加勒所做的并不难。现在我们是回顾历史，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结局，当然觉得一切都一目了然。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自欺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说，以色列民遭遇的这些事之所以写在了圣经上，是为了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想一想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真的能够听从神的吩咐，不怕眼前的困难，不按自己的方法行事吗？比如说找工作，一般人找工作都要说些夸大的话，表现出自己很能干，很有经验。有些工作明明你不熟悉，可是还要假装说自己很熟悉，否则用人单位可能就不聘用你了。可是基督徒要诚实，不说自夸夸大的话。你会不会实话实说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呢？你说这很难呐，要是实话实说，那么老板怎会聘用我呢？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倚靠神呢？神知道我们的情况，也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就倚靠神，让他带领我们找工作。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倚靠神呢？再比如说，在工作当中，可能老板、同事都会做出一些欺骗人的事情，可能是为了利益而彼此欺诈，彼此勾心斗角。我们能不能还持守住神的话，不跟这些人同流合污，不参与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呢？你可能会说，如果不跟着他们走，那我就成了被排挤的了，丢掉了工作怎么办呢？再比如圣经说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基督徒不要跟非基督徒结婚。可是眼前的情况是，基督徒是少数，大多数都是非基督徒，而教会里又是姐妹多弟兄少，所以很多单身基督徒，特别是单身姐妹，都在婚姻上跌倒了。我们觉得听从神的这句吩咐太难了，可能一辈子就结不成婚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很多基督徒就跟非基督徒结婚了。有的显得稍微属灵一些，先谈恋爱，等待对方信了主再结婚，以为这样就没有违背圣经，因为现在对方是基督徒了吗？这样做是在冒险。对方可能因为爱你而信主，结果可能赔上了两个人的永生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对方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一点都不比以色列人强，他们面对困难，面对强敌，就忘了神的能力，立即运用自己的方法。我们也一样，觉得神的话在生活中不可行，行不通，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吧。而加勒能够对神忠心，跟定了神，神既然这样说，他就这样做。所以神称赞加勒是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。另有一个心志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说加勒是个非常有决心的人，他已经下定了决心，立定了心志去跟从神，绝不改变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典故，叫做破釜沉舟，这是西楚霸王项羽打巨鹿之战的典故。当时他率兵渡过一条河，跟秦军作战。在渡过那条河之后，项羽命令士兵把做饭的铁锅砸烂，把船都敲沉了，又烧毁了房屋，每人只带3天的粮食，以表示要决一死战，没有后退的路可走了。结果项羽那场战役大获全胜。所以世人都知道，要想成就什么事情，就必须有决心，一往直前，绝不退后。一个总给自己保留一条后路的人，是不可能毅然决然地向前走的。一旦遇见了困难，他随时准备从后路逃跑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神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走向应许地，他们真的离开了埃及，也真的想要得到应许地。可是一旦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他们立刻就想掉头再回埃及去。他们没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，还保留了一条后路，保留了一个紧急出口，一见前景不太好，就打算从这个出口逃跑。所以神责备他们不专心跟从神。说到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为什么呢？原因不是神不喜欢多人得救，故意调高了得救标准。圣经说神喜欢万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人沉沦。但问题是，有决心能够立场坚定坚持到底的人太少了。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生命能不能成长，能不能最后得到神的应许，最后得救，关键就是有没有决心跟从神到底。所以主耶稣常常教导门徒要忍耐到底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一个没有决心的人，就干脆别打算做基督徒了，因为即便做了基督徒，最后也坚持不下来，好像以色列民一样，一有困难随时准备逃跑。所以我们从加勒身上学到的功课是，要立定心志去跟从神，绝不改变。我们翻到约书亚记14章6到12节，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，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40岁，我按着心意回报他，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当日摩西启示说，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，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。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，那里有亚纳族人，并宽大坚固的城，你也曾听见了。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这段经文讲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了40年，那一代人都死在了旷野，只剩下了约书亚和加勒。约书亚继承了摩西的领导职位，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。这个时候加勒怎么样了呢？他跟从神的心志，依然如故，没有改变。别忘了，加勒周围的人都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子民，并非外邦人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加勒是跟基督徒在一起，并不是跟非基督徒在一起。可是以色列民虽然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做的事情却违背了神，不讨神的喜悦。起初出埃及的那一代人至少有60万，他们都在10个探子报凶信这件事情上大发怨言。后来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泊的这40年当中，又是经常反叛神，跟摩西争闹。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加勒，他依然没有改变当初的心志，依然专心跟从神，依然记得神给他的应许，要去得到那块应许地。要知道，有时候非基督徒并不能影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认识神，做出来的事情很明显是不讨神喜悦的。当然，他们也不会用圣经的话来误导我们，他们根本不会提到圣经的话，所以我们很容易不理会他们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不受他们的影响。可是基督徒却能影响到我们，我们会觉得这些人也是基督徒啊，是认识神的人呢。既然他们可以这样做，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呢？而且他们这样做还引用圣经，听起来很有道理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坚持遵行神的话，坚持对神忠心，坚持对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忠心，结果嘲笑我们的反而是基督徒。他们会说，你怎么这么傻？神的命令不是这个意思，神也给我们自由选择的，你不必要这么做。可是加勒完全没有随从所谓的基督徒大流，无论别人如何，他就是立定了心志，下定了决心，完全跟从神。想一想，在10个探子报凶信这件事情上，加勒专心跟从神，可是到头来他也跟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漂泊了40年。通常我们如果自己做错了事，受到了惩罚，我们还能忍受，毕竟是自己做错了嘛，没办法，只好挨罚。可是如果是其他人做错了，连累了我们，结果让我们也跟着受罚，那么我们就受不了了，觉得不公平。加勒完全可以说，神啊，你太不公平，我这样专心跟从你，结果还要在旷野跟这群人一起受苦40年。可是加勒完全没有这种态度。看看他的这番话，不但没有抱怨神的态度，还充满了感恩之情。他说，神是我存活这45年， 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。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紧接着在约书亚记14章14节说，所以西布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儿子加勒的产业，直到今日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正因为加勒立定了心志跟从神，一生没有改变过，所以最终他得到了神的应许地。最后再思考的一点是，为什么加勒能够立定心志跟从神呢？他的动力是神的应许，他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不看眼前的困难。神的应许给了所有以色列人，可是以色列人看见的是眼前的困难，觉得太难了。但加勒的眼睛却不是盯着眼前的困难，他能够放眼看见神的应许，并且抓住不放。留意他到老了的时候还在提神的应许，他说，神应许了我，我就要去得到这个应许。很多时候神给了我们一项工作，可是我们只看见了困难，却没有看见神的应许，结果就放弃了，最终也没能得到应许。要知道，神虽然给了人应许，可是他也要看一看你是不是积极去得到他的应许。不积极去得的，神也不会把应许硬塞给你。所以那一代以色列人最终没有得到神的应许，在旷野灭亡了。侍奉神当然会有很多困难，可是我们能不能像加勒一样抓住神的应许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